雍正皇帝听了张廷玉的话，笑着说：“皇臣呐，哈哈，你说的好，也只有你才能和朕说这些个话。朕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。”张廷玉急忙躬身回答说：“是，万岁爷刚才赠臣一联，臣当铭记在心，永不忘怀。臣也敬奉皇上一联，愿皇上能莫察臣心，唯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”雍正听了，不由拍案叫绝。他明白，张廷玉是说，当皇帝就要敢于承担责任，治好天下，而不能贪图享乐和安宁。张廷玉这话正中了雍正下怀，他笑着说：“好，恒臣呐，朕赠你一联，又换回了一联，那就不再赏你了。回头朕有功夫，把你说的这话仔细写出来，描金装裱，张挂在乾清宫御座的后面。还有，你那三不可比说的很是透彻。圣祖当年曾反复对朕说，要戒急用忍，但是朕以为，所谓子承父志，更应该看重的却是这个志字。所以，尽管圣祖那样说了，朕还是要以成志为先，成言为后。天下吏治败坏到这种地步，哪能容朕去一层层的剥胶，一根根的抽丝呢？虽然是治平，也同样要有勇气，有决心，有胆量，有办法，还要敢于下狠心。你就好好看着吧，朕一定会这样做的。说到这儿，雍正冲外边喊了一声：“行年，传张廷禄和杨明石觐见。”这张廷禄和杨明石啊，在乾清门外站了好半天了，可是皇上不发话，他们俩一动也不敢动啊。此刻一听皇上宣召，俩人不敢怠慢，急忙整整衣襟，一溜小跑进得殿来，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：“臣张廷禄、杨明石奉旨见驾。”雍正是既没理他们这茬，也没让他们起来，而是趴在案上奋笔疾书。大殿里显得十分安静，他们俩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了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雍正才抬起头来，招招手叫张廷玉过去，指着眼前的奏章说：“廷玉，你看看，这个贵州苗民造反的折子，要用600里加急的停计寄给贵州巡抚，告诉他用兵要狠，限期剿灭，不能手软，更不准招安。”他又拿起另一份奏章：“这个嘛，是田文静上的便折，朕把他驳回去了。田文静只是个传旨的钦差，朕是让他到年羹尧那里劳军的，不是让他到处管闲事的，更不是让他去干涉山西财政的。这个毛病要是不杀住啊，以后凡是钦差都到处插手，那叫地方官怎么过呀？在这里，朕还表彰了诺敏，他这两年的确是干得不错，有功劳那就应该受到表彰嘛。”其实啊，平心而论，张廷玉并不赞成雍正的处置，但是他却什么也没说，奉行的准则一直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，也就是说，你说一万句话都是对的，也不如一句不说。皇上怎么说那就怎么办呗，而且一定不能走样的办好。此刻听了皇上的话，他急忙躬身回答：“皇上，这两件要不要加急呢？”“不必了，事事都加急，那以后真的有了急事儿，就显不出急来了。你这就去办吧。”这张廷玉答应一声，转身走了。雍正这才回过头来看看跪在下边的杨明石和张廷禄：“哦，两位荆轲的大主考来了。 朕等你们好久了，是来领考题的吧？张廷禄急忙回答说，是，臣张廷禄叩见皇上。
哦，你就是张廷禄，张廷玉是你的哥哥对吗？
回皇上，张廷玉是臣的六哥，我们是同一个太祖宫。
雍正又看了看杨明石，
哦，那么你就是杨明石喽？你的官声不错呀，听说你原先在浙江盐道，离任的时候只带了一船书，老百姓对你很拥护，还给你立了一座生祠，是吗？
杨明石赶紧又磕了个头，十分恭敬的回答说，
万岁，那都是父老乡亲们对臣的错爱，臣不敢谬成皇上的夸奖。
哎，官做得好，做得轻，就会得到百姓们的拥戴，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嘛。
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收敛了笑容，又说，今天呐，你们是来领考题的，这本来只是例行公事，可是你们知道，这回可是朕登基以来的第一次科考，因此朕还是要嘱咐你们几句的。你们两人，一个是官宦世家，一个呢是近身之家，都是官声很好的，受到百姓拥护的人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朕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呢？可是你们应该知道，科考是国家的论才大典，关乎着人才的选拔、国家的兴旺和政治安定的大事，一定要公平取士，一定要立心为公，不能有半点的偏私。不偏私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明白吗？俩人急忙又磕了个头，回答说，臣等明白。
哈哈，不，你们不明白。
雍正这么一冷笑，把俩人吓了一跳。
你们一定是觉得，只要不贪赃不受贿，就算是公平了，对不对？这样不完全对，那离真正的公平还差得老远呢。有一些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，并没有给举子们要钱要贿赂，谁最穷他们就娶谁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很公平，其实啊，他们这是放长线钓大鱼。你不是现在没钱吗？我不要你的钱，可是我把你取中了，你总得感激我吧，你总得报效我吧。朕知道你们一旦取中了某某人，那你们就是他们的坐师了，他们以后遇上了事儿，或者是有了好的差事，能够青云直上了，总得对你们感恩戴德吧。这样他们就要处处事事听你们的话，也就会和你们结成朋党。瞧，这就是取名于前而收利于后，这是另一种偏私，你们明白吗？
听到这儿，杨明石可真有点害怕了。他早就听说皇上是最爱挑剔的，最爱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，现在听了皇上这番话，他可真算是领教了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雍正又说，
刚才朕说的是不要存私心，一点私心都不能有，至于科场舞弊、收受贿赂等等，那是用不着朕说的，因为国家的律条在，谁干了这种事儿，谁就要受到国法的制裁。朕就是想宽容他，那也是不能够的。你们可都曾听说过康熙33年南京科考的舞弊案吗？当时啊，有几百名举人抬着财神冲进贡院要打考官，以致轰动了全国。现在
你们是在北京考试，朕希望你们不要也闹出这一类的事来。一旦让朕发现了什么不轨的行为，朕就是想宽恕你们，恐怕国法也不能容忍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
雍正这番话虽然说得很平静，可是张廷禄和杨明石都听得胆战心惊，俩人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。
是，臣等明白了。
雍正这才站起身来，走到殿角的一个金漆大柜子跟前。
张廷禄和杨明石偷眼一看，只见皇上从怀里掏出了一串钥匙，把这柜门打开了，拿出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烤漆小桶，又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过来了。
张廷禄、杨明石，你们抬起头来。
这，
朕告诉你们，这里面装着的就是荆轲的考题，朕现在郑重其事的交给你们。从康熙42年以后，科场试题屡屡泄露，都成了顽症了，这真是让人不解，也让人气愤。所以荆轲的考题是朕亲自写好，亲自密封，现在又亲手交给你们的，想不想提前拆看，要不要你们的脑袋，那就都看你们自己了。朕再交代一次，朕对这次科考寄予了极大的希望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干，要为朕取几个像样的人才来。你们想必都知道，朕说话从来是只说一遍的，要是没听清楚，现在问还来得及，错过了这个机会，辜负了朕的期望，朕就要对你们绳之以法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可不要说朕是不教而诛。这臣等谨遵圣谕。 嗯，君臣无戏言。好，你们跪安吧。
这
俩人又施了一礼，起身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俩人刚刚离开养心殿，张廷玉又回来了。雍正一见面劈头就问，朕刚才说的那些个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张廷玉急忙把一大摞子奏折都呈上去了。雍正是一件一件的翻看，一件一件的审阅。突然他指着其中的一件说，
哦，
这是一件有关国丧期间演戏的事，官员们丧心病狂，竟然到了这种程度，实在是令人气愤，这件事必须严办。廷玉啊，你来替朕再拟一个旨意，不但是国丧，就是平常日子各省的文武官员和京师六部里的官员们，也一概不许养戏班子，更不准唱堂会。
张廷玉不由打了个愣着，
啊，哦，皇上，文阔无喜固然是助长歪风邪气，可是这官员们家里难免有个婚丧嫁娶的事嘛，要是一概禁止不让唱戏，是不是有点儿？
雍正不由笑了笑，似玩笑又似正经的说，
呵呵，怎么不听戏女人就生不出孩子来了？朕就从来不听堂会的，等你什么时候看见朕听戏了，再来和朕说这件事吧。
哎，对了，恒臣啊，那个孙家干你见着了吗？他都说了些什么呢？
哦，回万岁。
张廷玉这才如此这般的把自己去见孙家干的情形详细学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，
皇上，臣以为孙家干如果能再历练一下的话，那是可以大用的。
却不料话音没落，雍正就收敛了笑容说，
什么叫历练啊？
等你把他的棱角都磨掉了，让他变老成了，变成了一个老油条了，那才叫历练吗？
朕看这大可不必。你来拟旨，着孙家淦实补督察院监察御史。
张廷玉不由又是一愣，皇上昨天才摘了他的顶戴，还说要贬降他，可是今天这说变就变了，反而任命他为御史。这就是说，这个孙家淦要从原来的正六品一下子就变成了如今的正五品了，不但没降，还倒升了一级。
张廷玉知道皇上如今是求贤若渴，他这是在破格的选拔人才，也是要亲手培植忠于自己的一套班子。他想起皇上常说的，如今官场的确是太黑暗了，也太让人生气了。是啊，皇上既然要立志刷新政治，他能不提拔重用像孙家淦这样的正直的人吗？既然皇上已经决定了，他张廷玉是绝对不能跟皇上唱反调的。想到这儿，他规规矩矩的答应了一声，是，臣立刻就拜。张廷玉想的一点都没错，如今的官场确实有很多让人生气的事儿。就拿田文静受到申斥和山西的诺敏得到皇上表彰的事来说吧，这圣旨还没发出去呢，远在山西的诺敏那边就已经知道了，皇上不是不让用600里加急吗？可是诺敏自己的耳报神呐，比600里加急还加急呢。因为诺敏在朝里有人，有他自己的心腹，这些人住在京城里就一个任务，别的事儿什么事都甭管，就是要每天把朝廷里所有的人和事，一切动静都要用快马报告诺敏。田文静的折子被皇上驳回了，诺敏得到了表彰，这两件事啊早就有人飞马报到山西了。当田文静还在山西苦苦搜寻证据的时候，诺敏已经在开怀大笑了。不但他在笑，他手下的那班人全在笑，不但在笑，还要大张旗鼓的庆祝呢。诺敏下了令来说，今年的元宵节呀是国丧除服新君继位的好日子，太原一定要好好的热闹一番，从正月13到正月17全城关灯5天，要大张灯火，金压不尽，让百姓们玩个痛快，玩得高兴。下边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也非常高兴了。说实话，国丧大礼人们已经压抑了好一阵子了，现在巡抚大人发话了，让好好热闹一番，人们顿时像开锁猴一样，个个眉开眼笑，十里长街上彩灯高照，画舫连接，各式各样的花灯是争奇斗艳，灿若繁星，把整个太原装点成了一个火树银花的不夜城。好，按下诺敏这边的事儿，再说田文静。这田文静为什么会碰上这么倒霉的事儿呢？说起来呀，也是事有凑巧了。他的差事原来是到年羹尧那儿去宣旨劳军，并且让年羹尧进京述职的。可是他回来路过山西阳泉县的时候啊，却看到了一件稀罕事儿：守城门的兵士正在对一个少女强行搜查，结果从他身上搜出了几十枚金瓜子儿。这金瓜子儿可是难得一见的东西啊，兵士们就要把它没收充公。田文静正好打这路过，就下了轿，他本想问问就走的，谁知道这一问竟然引起了他的兴趣。原来呀，阳泉县也欠了国库的银两，他们还不上，就堵着城门口收税，想靠勒索老百姓填上这个窟窿。
田文静一问那个女孩子才知道，她的名字叫乔眼镜，是山西代县人士，因为受人拐骗，后来被一位路过的军爷给救了，那个军爷送给他一把金瓜子儿，让他当做回家的路费。通过这个女孩子这么一描述啊，田文静马上明白了，觉得救他的那位军爷肯定是十四爷无疑，不是天家子弟，谁能有这金瓜子儿呢？这么一来，田文静上了心了，就把乔眼镜安置到钦差住的驿馆里，自己亲自到阳泉县库里去查。这么一查不当紧，还果然查出毛病来了。一个小小的阳泉县，竟然还有3万两银子没有充库。田文静出京以前就知道，山西省早就申报朝廷，说是全省的亏空已经全数归库，为此还受到了明令嘉奖，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呢？于是田文静便以钦差的身份带上乔眼镜回到了太原，和糯敏闹起了这场轩然大波。糯敏怎么能被田文静吓倒呢？这事儿马上就惊动了皇上。更可怕的是，田文静在山西的藩库里查来查去，结果库里的银子是一两不少，就连田文静已经拿到确凿证据的阳泉县，虽然表面有亏空，可是临县早就帮他们还清债务了。糯敏还拿出债券让他到仓库里去点了银子，都足以证明山西省是个货真价实的无亏空省。糯敏高兴了，可是田文静却傻眼了。且不说当今皇上最讨厌京官在外边惹是生非，也不说糯敏有年羹尧年大将军这样的硬后台，单说自己一个小小的四品京官，竟敢和糯敏这位封疆大吏对抗，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。他从巡抚衙门里灰溜溜的出来，只觉得眼睛发黑，头发晕，连东南西北都辨不清了。他也实在是想不通，乔眼镜给他介绍过，说这糯敏呐，官声不好，他为了还清国库的银两就盘剥老百姓，这里边肯定有毛病，有弄虚作假的成分。可是无奈自己拿不着真凭实据，就这么昏昏沉沉的往前走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家小饭铺。他进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，要了一碗刀削面和一斤黄酒，独酌自饮，是借酒浇愁。正吃正喝着呢，突然一个女子来到他的面前，浅施一礼说：先生可是田大人？田文静不由一愣，醉眼迷离的看了那姑娘一眼。
不错，在下正是田某。
哦，田大人，我家主人请您到那边雅间坐坐，说有事相商。我家主人呢腿不大方便，不然的话他就亲自过来请您了。家主说田大人您是一定会赏光的。